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天使夜未眠，陪你到入眠。欢迎好朋友和多多一起共度这一段夜晚的时光。有一个猎人很喜欢在冬天的季节打猎。有一天，他追随着野鹿留下的足迹，来到了一条结冰的河流。这是一条相当宽阔的河流，从河面看上去完全都被冰冻所覆盖的。猎人没有办法判定冰层是不是能够承受他的体重，但是呢，他心中又非常强烈的想要捕捉那只野鹿，所以他决定要涉险横跨过河。这个猎人就趴伏下来，用他的双手和膝盖小心翼翼的在冰面上爬行。可是当他爬行到一半的时候，脑海中突然间的想象力让他充满了恐惧。他似乎听到了冰面裂开的声音，觉得自己随时都可能跌落到冰冷的河里被淹死。当心中的恐惧越来越巨大的时候，原本想要猎杀野鹿的欲望早就已经消失殆尽了。现在他只想要赶快的回去，回到安全的岸边。可是他似乎已经爬行得太远了，所以无论是继续爬到对岸还是回头爬到原点，都是危险重重的。猎人就这样趴在冰面上瑟瑟发抖，进退两难。可就在这个时候，一阵嘈杂的声音传来了。猎人心惊肉跳地抬头望过去，天哪，竟然看到一个农夫驾着一辆载满货物的马车正悠然地驶过冰面上。当农夫看到匍匐在冰面上满脸惊恐不安的猎人的时候，他感到莫名其妙，还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受到惊吓过度的疯子。这个小小的故事带给你什么样的体会跟感触呢？多多觉得在行事之前先确定冰面的程度，确定可以往前行就勇敢往前行，不能够冲动行事之后却又让恐惧盖过应该做的决定，以至于进退两难。可是另外一方面的提醒是，我们常常之所以踌躇不前，不敢行动，大半的原因并不是外界的阻力，而是被自己吓自己的内心所打败的。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来想想，常常让你裹足不前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你心中的惧怕感？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要为你分享的是据说故事。在今晚多多要分享的是日本电影《孤岛诊疗所2022》。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是舞岛先生，12345的舞，岛是岛屿的岛，在日文呢称为孤岛先生。孤岛跟孤岛的音很相似哦。2003年一部被称为《小孤岛大医生》的日剧播出，讲述的就是一个在东京的外科名医舞岛建筑前往日本的偏远离岛志木岛上开设诊疗所，担任助岛医生。 自此，岛上的居民遭遇到的各种疑难杂症，从痛风、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到严重的出血、休克等等，在医疗资源缺乏的岛上，这位略带忧郁气质的舞蹈建筑医师，他秉持着视病如亲的精神，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每一个来到诊疗所的病人。当时这部日剧呢，共有11集的剧集，那多多是每一集都看，对剧中的医病关系深受感动。而在19年之后，这部日剧被拍摄成电影《孤岛诊疗所2022》，它不仅集结了当年日剧的原班人马，更增添了几个新的角色。而这次故事呢，可以说是舞蹈医生的最终篇吧，因为剧情是从舞蹈医生罹患了白血病，并且他的病情一路恶化开始。另外一方面是岛上的诊疗所为了各种原因遭遇到即将被裁撤的情况。另外就是有一位与19年前来到孤岛上的舞蹈建筑医师一样，从东京来到岛上的年轻医师织田盼斗。这三条故事线的相互交织，不仅让观众看见当年那个踩着脚踏车穿梭在蓝天白云和湛蓝海景之间，也在救死扶伤之间的舞蹈医生，也看见了这一间设立在岛上的诊疗所真正的意义，并不只是身体上的医疗，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甚至是灵魂上发出内心的照顾跟陪伴。在电影《孤岛诊疗所2022》里，可以处处看见编剧和导演在情节跟画面里所埋下的传承的符号。然而，对于电影中透过舞蹈医生以及年轻的织田医生，他们救人的两种思维，我觉得是相当有意思的。说医者父母心，每一位在接受医学专科教育的人，都会在进入这个领域的第一步就被赋予了视病如亲的使命。然而都是为了救人，究竟是遵守医疗作业的 SOP 重要，还是尽可能救治所有的人呢？年轻的织田医生，他代表的是重视 SOP， 重视减伤分类，一旦紧急状况发生，大量病患涌入的时候，就必须判别伤者或患者的生存机会，太过渺茫者就必须放弃，转而将各种资源放在救得了的人。而舞蹈医生他的观念却不是如此，他总是认为自己可以尽力救所有人，而他的身体也因此不堪负荷。这对年轻的织田医生来说是不可理喻的，可是他忘记了一件事情，在东京的都会环境里，一间医院的医疗资源不足，还可以有其他邻近医院的支援，甚至一间医院里面有着不同的部门，可以分散人力，确实可以有效率的分配任务，可以分担医生的重担。可是这一座孤岛，当命悬一线的时刻，而这一线就是在医生的心和手上。有人说职志与职业最大的不同是，职业是有得辞职与退休的，但是职志却是一种全副生命的投入。电影里的舞蹈医生是用他的生命示范给织田医生看，让他明白原来医生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心智的延续，是一种对生命的尊敬、热爱，以致愿意与病魔死神拔河。圣经里记载耶稣对门徒腓力和安德烈所说的话，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我们常认为死亡就是传承的结束。然而在基督信仰里所看的死亡却不是如此。传承的开始正是一盏灯灭了的时候，另一盏灯燃起了它的灯火，绽放了它的亮光。在那之前，不过只是一种观摩，一种学习。1950年代有一位美国宣教士吉姆·艾略特，他带领四位年轻的宣教士前往厄瓜多的亚马逊丛林中，他们希望可以把福音传给一个名叫奥加的少数民族。他们先以直升机定期供投物资给奥加族人，希望可以取得他们的信任，接近他们。之后他们又渐渐地靠近村落的河岸扎营，在过程当中，他们看见有几位奥加族人靠近河岸，就邀请他们参加周日的聚会，好让他们可以接触福音。不料几天之后，整个宣教团队音讯全无，搜救队前往搜索，在河边发现了被杀害的宣教士以及飞机的残骸。虽然这些宣教士佩戴着防身用的手枪，他们却没有使用。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让基督的爱离开奥加族。当年被杀害的宣教士的家人继承了宣教士的遗志，继续对奥加族人传递福音。最后奥加族人全族相信耶稣，酋长也成了传道人。在五位宣教士寻道的九年之后，全世界第一部由奥加族语所写成的马可福音出版了。亲爱的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和好朋友分享的是日本电影《孤岛诊疗所2022》。这是一部好电影，不论是在孤岛上尽心尽力救治病人的舞蹈医生，还是我们分享到付上生命代价将福音传给奥加族人的宣教士，其实都是如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成为环境的祝福，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并且带出了很大的影响力。好朋友，把爱人的心传递出去，是从生命影响生命开始的。希望今晚节目的分享能够使好朋友能够思想，你对人的爱传递出去了吗？又或者你承接了由谁传递给你的爱呢？但愿我们都有心智，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